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要看第七章，跟婚姻有关系。小桃子，你有没有结婚？
我还没有结婚，还是单身的。
我们为你祷告，求神将来赐福你的婚姻前途。
好啊。虽然我是还没有结婚，但是这一章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
对呀、
因为这个成为我的基础啊，将来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要按照这个成为我的蓝本。
对，所以我就问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呢会看第七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十六节。那么第七章内容很丰富，我们分段，这个第一段呢叫婚姻的第一段，一节到十六节。但是在这看之前呢，要分段，能够把它这个大纲分段分得清楚的时候呢，就容易掌握了。桃姐妹，小桃子，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分段呢？
我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哈，在这呢我要慢慢的来说。第一大段是七章的一到五节啊，那保罗就提到了，怎么样可以避免淫乱呢？比较积极的方法就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男大
当婚，女大当嫁。
对、一般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也有例外啊，也有独身的、对不对？
对，绝对会是这样哈。那么保罗就说了，鼓励他们结婚哈，然后谈到了夫妻之间同居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分房呢？那这个是第一大段，七章的一到五节，
夫妻之间的相处啊。
接着下来呢，就有一大堆的朋友，好像小桃子这样的还没有结婚，那怎么样呢？原来圣经呢也有他的看法的，从七章的六到九节，记住了。七章的六到九节就谈谈单身跟独身的问题。那首先呢，圣经会看看怎么样的看独身的问题呢，然后再谈谈单身的问题。那其实呢，独身跟单身是有分别的，单身呢是暂时还没有结婚，那圣经里就提到了两个群体，是没有结婚的少女还有寡妇，那些那怎么样处理呢？
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啊，你说独身跟单身有分别啊，独身是不结婚，单身呢像你是单身，不应当说小桃子是独身，对不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姐妹也好，弟兄也好呢，很多还没有结婚的都是单身，不能说成独身。那你说分三段呢，还有第三段是不是？
第三段就谈到一个现在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可以离婚吗？七章的十到十六节，七章的十到十六节可以离婚吗？我们分开不同的层次来看，第一个就是现主的夫妻可不可以离婚呢？这个是七章的十到十一，然后再看看信徒可不可以跟还没有相信的丈夫或者是妻子离婚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离婚呢？怎样面对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伴侣呢？那这些的问题都有牵涉在当中的。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好，陶姐妹刚才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一到十六节可以分成三段给我们做了介绍。那么第七章呢，特别提到男女婚姻、男女结合问题。这可能是在背景上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有错误的观念，以为男女的结合呢是不圣洁的，不好的，因为信了主觉得结婚可能是这个婚姻性生活等等有问题，所以就有人大概主张要守独身。那另外呢，有人虽然结了婚也信了主，却以为夫妻分房会比较圣洁，所以在没有什么理由之下呢，叫夫妻分房，就是丈夫在这边睡，妻子在那边睡。还有一些信徒呢，因为信了主的缘故呢，丈夫或者妻子要求他离开， 他们对于是不是应该和不幸的丈夫或者不幸的妻子一起住啊，还是分开，都感到有疑问。
嗯，
又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一些没有结婚的少女，或者是丈夫已经离开世界的寡妇呢，对于结婚或者是说再嫁的问题呢，感到彷徨，没有答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对。所以保罗呢，就在这里针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些问题呢，给他们真理的教导。
嗯，有一些人批评教会把男女的性关系看得很神秘，而且禁止谈论哈。哎，但是周牧师，我觉得这一章的信息啊，绝对可以塞入这些人的口啊。
嗯，
因为早在接近2000年前，保罗已经在这封给教会的书信里公开的讲论夫妇的性生活的问题，那这个已经可以证明了使徒从来都没有把男女的关系看得很神秘，而且含有那个污秽的成分。不过呢，使徒保罗绝对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讨论的，而是要在这种非常实际的生活上对信徒做有关信仰方面的指导。
对，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经文了。首先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夫妻丈夫妻子相待的问题。那么避免淫乱的方法是什么？这个就是接连到上一章所讲到这个身子与淫乱的这个关系了，对不对？
嗯，
上一次我们也讲到身子是我们呢每个人都是重价买来的，不是属于自己的。那么哥林多教会又有淫乱的问题的时候呢，要避免淫乱的时候呢，很自然就进入到这个婚姻了。那么七章一节我来解释，七章二节呢你来解释好不好？
好。
那么第七节呢，七章第一节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这节经文呢，在整本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哥林多教会写过信给保罗。
嗯，
如果是没有七章一节呢，我们大概就很难猜测他写过信，就是他们写信问保罗问题。
是。
那么七章一节一看呢，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结果他一回答呢，原来就是婚姻问题。可见这个婚姻问题是很重要。那么这里又说呢，避免淫乱的事呢，男人要结婚，
嗯，
对不对？第二节，这第二节应该是你来解释了，所以我就把第二节交给你了。
是要免淫乱的事哈，
嗯嗯，
那除非有神特别的恩赐呢，否则的话男女都应该结婚的。所以呢，刚才为什么说小桃子是单身不是独身，就是这样子。除非有一天呢，神很清楚的告诉我，哎，小桃子，你有这个独身的恩赐，你要独身，否则的话呢，小桃子还是要好好的祷告，希望神为我预备一个伴侣的。
对，这很有意思。很多人呢，他说我是独身，结果以后神预备很好的对象出现的时候，他就结婚了。
是，
所以这个独身这个话呢，不能随便说。但是呢，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身子跟生活上圣洁荣耀主，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嗯，为了要荣耀主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呢随便的有这种的性关系。
嗯，
一定要在婚姻里。所以保罗强调，要免淫乱的事，男女就应当结婚呐。
嗯，
那么按照当时保罗的意思啊，原来结婚真的可以减少犯淫乱的罪。那相反呢，如果是不合理的一个禁欲呢，可能会增加这个人受试探的机会的。
嗯，那这个也是我们一些顽固的或者是保守的信徒呢，开始的时候容易走偏的，就是觉得哎呀，夫妻有性生活有性欲呢，是不圣洁的。
嗯，
那夫妻在一起的时候要怎样生活呢？这里就有原则了。第三节跟第四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呢，要互相尊重，特别是指的性生活方面。他在这里呢，你看第三节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那么第四节呢，就讲到原来权柄呢也不是自己的，因为我们是夫妻，那么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呢，两个人的生活呢应当互相尊重，不能够自己完全做主。
嗯，是。所以圣经的经文说得非常的好哈，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啊，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我就发现呢，为什么那么多的婚姻出现问题呢？这个是其中一个。
对，
他们都是很自我的，想着这个身体是我的，
嗯，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那你看清楚，圣经是这么说的，其实应该是呢互相尊重对方。
嗯，所以第四节提醒我们呢，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同样的我们也要强调，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要两个人常常讨论。那么第五节就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 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分房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夫妻性关系怎么样分房呢？原来有三个原则，从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呢两厢情愿，两厢情愿，我将第五节读一下。
好，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除非什么呢？两厢情愿。第二个原则就是暂时分房，你不能说哎，我们一分一年半年，对不对？暂时一个很短的时间。另外呢就是为要专心祷告，就是你分房啊，理由要是健康的你是为了专心祷告，可能一天两天，太长就不好，所以它是暂时的。我觉得这三个原则呢是使徒保罗提醒所有的夫妻，如果要分房的话，两个人都同意，第一，第二呢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专心祷告，第三呢是暂时的。
哎，我们在这要强调一点呢，其实保罗这么说的时候，他绝对不是鼓励分房。有时候呢堂里面很担心哈，弟兄姊妹看了一句半句的圣经的话语，就说哎，你看圣经也写到了，所以呢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或是呢圣经的作者在鼓励我们这样做，绝对不是这样的。保罗在圣经当中提到了暂时分房之后呢要重新的恢复从前的同居生活，理由是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
是啊，可能当时哥林多信徒当中有人以为夫妻分房是比较属灵的，又或是呢有人就认为呢，哎，这样表示我更能够克制我的欲望。其实这种不正常的禁制呢反而是给了魔鬼有机会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做很多的工作去破坏他们，这个更不好啊。
小桃子你知道吗，我们留意新闻的话呢，说过去20年来呀，单单在上海，也就是从1980年呢到这个21世纪之前呢，20年来上海的离婚率呢增加了20倍啊。
哇，
那这是大城市会有的现象。我们也知道经济这个进步了，很多婚姻呢都面临考验，也是因着人的罪性呢放纵私欲呢，结果婚姻破裂，家庭受苦，子女呢遭殃。所以这段经文呢，或者说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有关婚姻的教导呢，对于我们是很好的提醒。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说是第一大段，讲到夫妻要怎样相处，怎样相待。
是，
然后第二段呢，你说就是讲到这个独身的问题了，六节跟七节。那我将经文读一遍啊。
好，
第六节这里是这么说的，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第七节就讲出这个独身了，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原来呢像我一样就是跟前面一节到五节有夫妻这个情况呢是一个对比的了。
是，
像我一样，像保罗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这第七节后半句也很有意思，请你简单的给我们这个分享一下。
好，其实呢在这里保罗是声明了他对于独身的问题不愿意采取武断的态度哈，他是提供一些很个人的意见，好让哥林多信徒可以参考一下。他个人呢就认为独身对他来说非常的方便，你小心，我说的是他个人对独身这个看法，而不是说着所有的人都要觉得呢独身是非常方便的。接着下来呢保罗再三的强调，一个人能不能够守独身全在乎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是怎么样的。因为圣经里这样说，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的。那么有的人呢，神就赐给他独身的恩赐，所以他就可以好像保罗那样的独来独往，什么事都是独个的去承担。有的人就不行的他一定要有个伴侣，那这种人呢他就应该好好的向神祷告，求神呢给他有一个伴侣。
那么接下来又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对于还没有结婚的，所谓的不是独身了，是单身的人。那么刚才说独身是恩赐啊，对不对？第七节
是。
那么第八节呢，就讲到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对象很清楚单身的还没有结婚的，还有呢寡妇。那么八节跟九节呢，回答少女没有结婚的，还有丈夫已经离开世界的，我们要怎么对待呢？保罗在这里就给他们做解释了，他再三的强调。守独身呢不是凭着自己的自愿就可以成的，而是要有神所赐的恩赐才可以。 那就是说，如果神给一个人守独身的恩赐，他就不会因为没有嫁娶而禁止不住。因为这里说呢，禁止不住的话就应该嫁娶。
是啊，
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我觉得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也很好，嫁娶为妙啊，
嗯，
美妙。那么他在这里讲，反过来说呢，一个没有守独身恩赐的人，就会心中呢有愿意结婚、想要结婚，这里说的欲火攻心这样的情况，感到烦恼啊不方便呢，所以要嫁娶，免得不能自制，结果呢就给魔鬼撒旦留了地步，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了。那么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呢，可以说保罗告诉我们，有对象结婚是一件好事情。
嗯，在这呢，我一定要代表啊，众弟兄姊妹要问周牧师一个问题啊，
希望我能够回答。我不能回答的话呢，请听众朋友啊继续代祷。
好好，或许呢，弟兄姊妹听到这个地方就很想问，哎，对呀，我就发现我自己是没有这个独身的恩赐啊，周牧师，我需要结婚，我需要伴侣，但是现在在我身旁就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尤其是在教会里姊妹们非常的多，弟兄很少，我该怎么办？
对象你不能说没有，神有神的预备，
是，
所以你要找，第一你要找，那第二呢，你要装备你自己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人看到你呢就为你感谢主。那么为你感谢主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呢为你介绍，
是
这样，神所预备很好的呢介绍给你，但是人家介绍你也有自主权来决定嘛，所以介绍的人多的话呢，你的选择就多，那么神也会将好的人送给你。另外一个就是神有神的时间，可能呢往后一点，等一等，等一年，等五年呢会有更好的出现，所以不是说现在立刻结婚，有的人可能是女孩子十八岁就结婚了，不一定代表是最好。
是啊，
有的是二十八岁才结婚，也不一定代表不好。我最近呢，听到一位老宣教师，退休的老宣教师，84岁再婚，因为她丈夫很早
去世了，
她几年前离开世界了。84岁的老太太，也结婚了，
哇，
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要有信心，不要每天好像看到圣经神的话语就自己怀疑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啊，是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接下来呢，7章第10节到16节又回答一个问题，而不是小桃子刚才你问的一个现实我们都苦恼的一个问题，对于很多人呢，就是。可不可以离婚？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苦恼的问题哈，尤其是对于现在的婚姻呢，可以离婚吗？那我们尝试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第一个，信徒怎么看？信主的夫妻可不可以离婚呢？我们来看看7章10到11节。那么保罗在这里引证主的话，说明了他的吩咐就是主的吩咐，信徒不可以离婚，这是一个非常清楚而且明显的教训呢。你可以看看在圣经其他地方的一些记载，比方说马太福音的5章32节、19章3到9节，以及马可福音的10章2到12节，主耶稣就曾经很清楚地说，丈夫不可以离开妻子。哎，或许呢有朋友会问起啊，摩西就允许以色列人给妻子休书就可以离婚吗？不是吗？那其实这个不是神原来的意思啊。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指出呢，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
对。
或许就是因为当时有些的特殊的背景哈，有些的女信徒想跟丈夫分开，所以保罗就在这儿有一些的教导了。
他如果离开的话呢，第十一节说呢，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因为她已经离开了丈夫，她如果再嫁的话呢，就是犯了淫乱。那么十一节又说，或是仍同丈夫和好，那么就很清楚了，如果妻子离开丈夫，她可能是信了主，但是呢她觉得丈夫哎呀这个坏毛病不改呀，不好，那她主动的离开的话呢，两个原则，不可再嫁，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哎呀回去跟丈夫和好。那么同样的原则呢也用在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这是第10节跟第11节很清楚的，信主的夫妇 不可以离婚。
当
然是有错误啊、犯罪啊、有淫乱的缘故呢，那不是圣经本来的意思。像你前面提的，
是
主耶稣容许他们因为是在摩西的时代呢有休书这个问题。
好，接着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了信徒可不可以跟不信的丈夫或者是妻子离婚呢？这个说的是呢有一对的夫妻哈，他们在这个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不是信徒，后来其中的一方相信了耶稣了，另一方还没有相信耶稣。这个时候呢就提出疑问了，那我可不可以跟那个还没有信的分开呢？
这很好的问题，所以保罗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了。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对不对？因为他是信了主啊，他以后信了主呢，当然也不应该离弃他还没有信主的妻子。十三节说，妻子有不信主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他的丈夫。为什么呢？第十四节讲理由，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哎，这里重要了。七章十四节要解释，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那么这一句话的那个理由呢，他就是说，不然的话呢，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就是儿女呢是圣洁的。这个很容易混乱，这是怎么解释呢？简单讲一个重点呢，就是这里讲的圣洁呢，就是讲婚姻，讲夫妻的关系，就是讲前面呢我们说夫妻要怎么样相待，一节到五节的关系。你信了主，那么你丈夫不信呢，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他跟你的婚姻关系呢是圣洁的，
是
不是说他的属灵的关系，就是他自动能够成了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
或是他自动得救，都不是这回事哈。
不是。那么因此呢，你信主，他没有信主，你们在一起是正常的，不然的话你们的孩子就不圣洁了嘛。其实你们的孩子是正常婚姻
是
爱的关系里面生下来的，所以孩子还是你们的。所以这里的这个解释呢，就是说，但如今孩子也是圣洁的，表示你们的婚姻是健康的，婚约是合法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还是很愿意跟你一起生活，你就不要离开对方哈。其实在这呢，我们要强调一点，因为当时的信徒有一种观念，以为自己跟那个不信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一起生活，就让自己变得不圣洁了。那其实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所以保罗的回答是，你不应该离婚哈，你绝对不会因为他这样而影响了你的圣洁的问题。你反而呢，因为你相信了耶稣嘛，你懂得怎么样追求一个更圣洁的婚姻生活，你能够帮助你的伴侣也去追求一个这样圣洁的婚姻生活。
那么接近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说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暂时是这样看的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提醒。这里说第十五节，十五节说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所以夫妻呢，如果哪一个人以后信了主而自己的配偶没有信主的时候，记得神选召你，你成了神的儿女呢，是叫你和睦，跟丈夫跟妻子好好相处。然后呢还有一个信心的问题，十六节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所以你已经信了主，不是叫你离开你的丈夫，而是好好用你的见证，用你的信心，用你的爱心，用神的大能呢，可能能够带领你的丈夫悔改归主，对不对？同样呢，对丈夫也是这样，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透过你使暂时还没有信的配偶呢，也能够信主，这样就更完美了。
是，最后还要提到一点，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呢？那我要再次的强调，并不是说圣经鼓励人离婚，而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就离婚吧。那是什么情况呢？当你相信了耶稣之后你的丈夫居然因为你这样而离开你，又或者是你的妻子因为你这样的信仰而离开你，不管怎么样他都不愿意再跟你继续的生活下去，这个时候就离开了吧。不过呢，其实我要告诉你，在地面上的法律就说你们可以离婚，但是神的眼中还是觉得不好。
所以他是一种被害而离婚，为了信仰对方抛弃他的。
是，
那这样的情况我们求神怜悯或者以后的情况会更好。
我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是
希望从结婚的那天开始，神就祝福你们到永远。
当你将我们的手轻轻拉在一起，就求你紧紧握住这双手，让这双手能够给予，能够关怀，能够扶持，让这双手能够祈祷。